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一个讲释啊，我们上一周是停课了啊，但是10月1号因为这个网络的，就是说直播设备上有问题啊，所以像10月1号我们是没有影音，只有录音。好，那就延续上一个讲释。我们现在一样是看导师的《中国佛教所谈》，收录在华语集的第四册啊。那这一篇是导师民国78年哈，他大概84岁的时候完成的啊，就是对中国佛教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啊，提出一个厘清啊，或者是他认为应该是怎么去理解。好像这边。讲义第一页开始就是对生的定义啊。那佛教讲的生啊，其实在第二页的本文最后一行哦，就是要倒数第三行开始，要父母的因缘哈。这个从人类哈，尤其是从所谓的胎生学啦，那详细的内容哈，就是要三个要件啊，就父母的因缘，还有我们。这个自己的意识或是投生识，那因为这个跟过去的业力有关系，所以有些时候也叫做业识啊。所以详细的可以看注脚五、瓜福五哦，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个也是有相关的。好，那接着是关于死的说明了哈，就是死可能跟我们一般认知的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乃至没有知觉，就认为是死不太一样啊。从讲义第三页开始啊，就说明可能有几种情况，实际上就佛教的意义来说，不完全是叫死亡啊，死亡就是这一期生命开的结束。刚说的生呢，就是这一期生命的开始啊，所以不是婴儿出母胎啊，这个生日的时候叫出这一期生命开始，而是父母的因缘，还有投生是三合合的当下，就这一期生命开始。那死亡这一期生命的结束呢，也是如此啊，就不是我们一般医学上或是认知上的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乃至没有知觉。没有感觉就叫死亡。佛教的定义在看讲义第四页的倒数第二行开始，这边有提到佛法说死是一起生命的最后就结束。那以一的经来说，就是要这三种法在我们这个相续的五蕴身上不起作用，就是寿命没有了，寿命没有了温度，这个是。这期生命开始，我们叫投生识啊。可以广义来说，就是意识啊。早期佛教比较没有去再将意识啊，第六意识再细分这个更为细的，好像唯识学可能就有所谓的第七、第八嘛。但是在早期佛教并没有这么细分的啊，甚至可以说心意识同样的道理啊，但是在作用上去分明。分别说，这个叫心，这个叫意，这个叫识啊。这在导师的《佛法概论》应该是第八章吧？心理学，佛教心理学当中就有提到。所以这边提到的死亡，就是没有了寿命没有了温度，没有了意识这就叫这一期生命死亡。那其中的寿命再看讲义第五页在详解的。科判罗马数字三，寿命在俱舍论就叫命根啊。那这个寿命的长短跟我们过去所造的行为，就是我们说的善恶业有关系。但是除了过去可以决定我们这一期生命的长短之外，我们今生现在的行为也会影响这个寿命的长短啊。所以它不是完全是过去的因缘啊。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如果我们酗酒，饮食没有节制，乃至刚好遇到这个所谓流行病，像我们之前2020年开始有所谓的 COVID 就是新冠状病毒流行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感染， 自身的免疫力不够就死亡了，所以这个有很多的可能性啊，所以它不是完全就是过去的业来限制我们的寿命长短。除了寿命之外，当我们这个身体没有温度，完全都冰冷的时候，那意识也都离开的时候，这时候就叫做死亡。好，这个是佛教对生死的定义了。所以我们常讲，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就是要了生死。所以这边的了生死不是了知生死，而是要结束生死。那这个所谓的结束生跟死两个，其实更重要是怎么决绝我们不要再生，因为有生必然有死啊。那死了之后就会再生，所以重点是要怎么去结束生。那结束生不是说结束我们这一期生命，而是要结束这个会引申我们一直生死死生的那个原因，根本的原因。好，就是我们之前有给大家看过了三个关键嘛，惑、业、苦中的惑。那佛教的语词有些时候就会叫烦恼或者是无明。好，所以重点是要怎么去解决这个所谓的烦恼无明。所以当我们现在正在就生活很辛苦啊，或者是我们遭受天灾，这种苦当然是要解决的，因为你肚子饿，你没有了生命，你谈何修行，也不可能去了解佛法了。但是当我们有办法温饱，有办法维持生命，有办法让我们的生活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理解佛法的帮助，佛法的这个道理不是解决现在的痛苦，应该说不只是解决现在痛苦，不只是解决今生的痛苦，或者是不只是让我们今生幸福快乐而已，是让我们要得到这个究竟，究竟就是不会再变化的啦。好，就不是说我现在快乐，明天痛苦，乃是我今生快乐，下辈子痛苦。好，所以它解决的绝对不是只有现在，不是只有今生，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有点要强迫自己啊。在日文啊，日文那个他读书这个字啊，他叫 benkyou suru， 他中文就是勉强，这个汉字就是勉强的意思啊。所以读书就是要勉强自己，如果是用这个日文的汉字来说的话，所以我们要自己勉强自己，说要尽可能啊，有时间啊，有能力，我们要尽量的学习，尽量去实践佛法，不能说觉得做到这样就够了啊，因为这样的方法可以解决我现在的痛苦就够了。但不是啊，佛教解决痛苦的方法有很多啦，那前提可能你要先转变你的观念。有些这种痛苦是我们内在的这种情绪啊，负面情绪的压抑，你再怎么想，外在的这种生病的痛苦也好，或者外在的工作的压力也好，这是外在的哦。但是我们会借由这样子外在的因缘的变化，生病啊，身体的痛苦会加深我们内在情绪，都会想得比较不好。尤其是我们长时间在佛教团体当中付出啊，觉得我们深入佛法，为什么现在的遭遇会这么的不如意哦，这么的不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转变观念了。当我们开始发心修行的时候，这不代表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都一笔勾销了啦。我们说这个善恶它是不能相互抵消的。你做善业得好的快乐的果报，做恶业有痛苦的果报，但是你造善跟造恶这个业不是相互抵消的齁。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所谓的正确的因果业报的观念。这个正确的因果业报其实说起来好像我们都知道，但实际上遭遇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的负面情绪啊，可能会埋怨，可能会觉得不甘，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会是我这样子。那这个所谓的正确的因果业报，其实在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这个它是归类在所谓的世间正见嘛。什么世间正见？什么正见？有善有恶嘛，有业有报，有凡有圣，有前生有后世啊。 所以不是我们现在或者我们发心修学佛法过去的恶业都不会成熟，没有、哦、相反的、啊、也有可能他因缘到了他就会成熟。所以当我们现在正在遭遇这个生病的折磨、啊、这种病苦的折磨，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家庭的折磨、啊、痛苦，种种的痛苦，我们要理性的观察、啊、这时候就如同导师常在讲的、啊、这个所谓的圣解空性、啊、不是你遇到才要去了解什么叫空性，而是我们平时就要去观察现象的产生，作用的影响，它都是条件而形成的。既然我们现在有这个病的痛苦，有种种的不如意，它必然是跟我们过去的行为有关系啊。佛教讲的，我们所遭遇的不是外在的谁或是某个神给予我们的，其实跟我们有密切关系。所以我们当我们遭遇在这种很痛苦的这种阶段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起这种另外一种烦恼心、哦、那你起这个所谓的不甘或者是埋怨的心，其实你不没办法改变现况了。那因为这样烦恼心，我们可能会在承受过去不好的恶业。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这个祸这个烦恼对业有两个帮两种功能、啊、就是一个是发业跟润生，就是它会让我们引生下一起生命，就是有这个根源的烦恼在，我们可以把它说是无明，或者是我执，或者是我见自心见，这个其实都差不多的概念。所以当痛苦会引发我们种种的负面情绪烦恼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它是有因有缘的，所以我们在遭受痛苦的时候，我们也要正向思考佛法为什么可以引导我们朝向光明，朝向解脱，就是因为它都是无自性的，痛苦它一定会过去的，就我们消完业，我们总是会达到这个业消的时候了，它不会一直在的，所以这痛苦不会一直在。但是在遭遇痛苦的时候，你的情绪的负面的情绪或者烦恼心啊，反而会延长可能啊，可以延长这个所谓的痛苦的阶段，甚至会让我们之后的生活都很不如意、哦、所以我们才说烦恼对业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发业跟润生，就让它成熟果报，第一个是成熟果报，那果报有善有恶啦，那当然烦恼所成熟的果报大概是所谓的恶业啦，就苦果。第二个就是让我们会引生下一起生命，就有这个所谓的生死死生的轮回，所以我们想尽办法至少要先了解啦，之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你才知道要掌握什么是关键，怎样去解决这个所谓的生死轮回苦，就是要从烦恼下手。但是一样，我们有提到祸业苦嘛，在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当然要当下也要去解决这个痛苦，不管是生病的痛苦，不管是家庭，不管是工作，种种的痛苦我们当然是要解决。甚至说我们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尽办法，或者是随机随缘去修善。那修善的时候就是改变我们这个所谓的业啦，业当然不是根源，但是如果你有恶业会障碍我们修行，就是你家人不高兴你来修行，那就是一种障碍，所以我们还是要随缘去消一些或消除。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哦、这个只是说在修学的次第上，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个最终目的，我们修行的这些法门，不管你持戒也好，修禅定乃至修智慧，这些都是最终要帮助我们断的是要烦恼，而不是只是消除了业解决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修学佛法的核心，它的目的是什么。好，讲完生跟死之后，我们接着看到第六页，就是讲这个地狱跟鬼了。那一开始第六页这边呢，导师先说到一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人死为鬼嘛。那鬼一开始不见得是住在地狱的，但是在文化的传承上，种种说法上，那从第七页开始 就说明鬼他住的地方大概有三个说法。东方呢就是所谓的泰山啊。好，那接着在第八页这边，西方呢就是所谓的酒泉或者是黄泉。那南方就是什么长江的丰都。那慢慢的因为泰山这个东方这个种族它的文化高啊，所以影响大，所以慢慢鬼就死人死为鬼齁，但在这两个层次啦，第一个是人死为鬼，第二个是鬼就住在所谓的泰山域这边齁。但是在佛教角度齁，在第八页瓜福大学士齁这边就提到，佛教所讲的鬼道的众生、畜生道的众生其实是不同的齁，所以鬼不是住在地狱里面的齁。所以先对鬼道的众生先做个说明。什么叫地狱？在第八页的最后一行本文这边有提到，就是尼里或是那洛迦，意思就是什么苦气，意思说这边住的是最痛苦的众生。好，那接着在第九页就说明，在佛教的文献上，那这边在科判的瓜福山地狱之四大类这边呢，导师应该是有整合这个经论的说明啊，在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在长阿含的四纪经哦，它的说明上面跟导师这边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哈。那导师综合这个文献上面的说明，他把它分归纳成地狱有四大类哈。第一大类叫八热地狱，好，所以这个八热地狱其实就有八个了哈。第二个叫油蒸。那这个油蒸地狱齁，导师说应该是算是八热地狱的附属的地狱齁，因为在八热地狱每一个地狱都有四个门口，那四个门又有四个小地狱，所以全部加起来就是四乘四乘八，或者你八乘四乘四齁，不管你怎么算大概128个，这个叫油蒸。所以你从八热地狱出来的众生呢，就要每一个地狱都要去受刑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叫油蒸，这是第二类。它其实这个就很多了嘛，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叫八寒地狱，因为寒冷，它皮肤会变色，也会悲嚎，会叫得很凄惨，所以以这个悲嚎或跟肤色变色哈为名称叫八寒。第四类叫孤独，那这个也是导师有提到哈，它是在人间的深山里面或森林当中过着独居的非人的生活。所以这一类的地狱它不见得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地下，八热地狱应该是在地下啦，那油蒸地狱大概也是，但是这个孤独地狱就不是了。所以一般说的18地狱应该是有四大类，八热、八寒、油蒸、孤独，但实际上你细分就不只有就所谓的18地狱，你看油蒸加上八热就全部就128了啦。所以这个就是从佛教文献来说啦，所以地狱不见得一定是在这个地下的啦，也不见得是这个一层一层的18层，这个大概是从中国文化当中去了解，跟佛教是不一样的，佛教跟中国文化是不一样的。好，接着看到这个第十页，第十页就讲恶鬼。那在第二行这边有提到，它的本来的名称叫毗利多，那翻译一般把它翻作恶鬼，那跟印度的传说是有关系的。所以印度传说说我们这个世界刚开始的鬼王叫毗多，那个毗多就是父或是祖父的意思，那毗利多就是父或是祖父所有的，所以就等于说这一类的众生是归他管的了。所以在下面瓜福恶鬼的住处这边就分作两种，第一个是给这个阎魔王，就是之后的鬼王就叫阎魔王嘛。有一类的鬼道众生是住在阎魔世界被这个阎魔王管理的了，另外有一类是散在这个人间。那如果散在人间呢，导师说多数是在树林当中，所以有时候将这个树林叫鬼村。 那从这个福报来说，就有分作所谓的无财、少财跟多财。那多财鬼他是享受是非常受用是非常好，有些跟天人一样，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那无财跟少财鬼，他就是一般说真实的恶鬼。啊，为什么会投生为恶鬼？他有一个关键，就是他生前是悭贪的，就贪心重啊。如果还有印象，我们上一次应该说10月1号那一次，我们有提到在《大毗婆沙论》，他怎么去说明我们做祭祀祭拜的时候，我们像7月啊，我们总是会有一些祭拜嘛，就子孙啊去祭拜祖先啊，很准备的很丰盛。好，那你祭拜这些我们所谓的祖先，或者是我们认为的啦，他们会来，到底会不会来？如果还有印象，就是在《大毗婆沙论》有提到，第一个投生为鬼道的众生，基本上就是悭贪嘛，所以在《大毗婆沙论》就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他生前很喜欢存钱，积聚了很多财宝，但是自己也不舍得花，那也不给他的家人，就他的妻子女儿这些都不给他花。那死后那就升到哪里？有印象吗？升到他家的这个臭水沟，或者是那个厨余的，或者是那个厕所那边。好，如果是这一类，因为他有点像守财鬼的，就守在，可是他升的地方也不是很好，但是就是升到他家的那个水沟啦。好，那这时候他的儿女祭祀的时候，他生前那么悭贪，儿女家人为他做祭祀，他怎么有办法受用？有没有印象？他怎样有办法受用？如果他还是悭贪心，他没办法受用的。他怎样？他要对这个布施这个心产生欢喜，因为看到这个家人为他做祭祀、做布施，他心生欢喜，产生相信跟尊敬，有没有？敬信有一个词叫尊敬跟相信，因为他会先请那些所谓的沙门、婆罗门来办这个所谓祭祀法会。好，那他看到他这样家人为他办这些祭祀法会，他心生欢喜，所以他舍了所谓的贪心啊，所以这时候他才有办法受用的。所以不是说，但那一般我们习惯上面总是要准备得很丰盛嘛，就认为这些祖先都会来受用这样，但是有没有办法受用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说这个大毗婆沙论，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论点，它要符合，它说明上面啊，解释上面要符合两个原则嘛，要么依的什么经教，就是你要依文献，你要有没有经典上面的解释，要么是你的说法要符合佛教道理。佛教讲的是自作自受嘛，所以为什么你的子孙为你做祭祀而你可以受用，他会不会是有所谓的他人做他人受用的这种问题，他做他受的问题。所以他必须要去解释佛教的这种所谓因果业报，所以他必须从两个大个面向嘛，要么经典上佛有说，要么就是你的说法要符合佛教道理。所以他用这样的说法，就是他当生悭贪往生之后成为恶鬼，看到家人为他做祭祀布施祭祀，他心生随喜，随喜心啊，所以他对祭祀，所以他就舍这个所谓的悭贪。这时候家人为他做祭祀，他才有可能到场或者是受用。其实在大毗婆沙论那个文献上面，他列了很多 的一些说明啊，有说就是有很多的那时候的印度的大德们的解释。好，第一个可以到场的，你做祭祀法会可以到场的，就是你的家人，就是往生的家人，他必然是投生是恶鬼道了。好，那个在文上面就有提到。那我们也有上一次有引这个《杂阿含经》，里面他是用一个叫入畜恶鬼，但是这个入畜这个字其实目前没有特别找到相关的文献的说明。那或许就是我们这边导师第10页所提到的，因为多财鬼他自己有福报啦，所以他可以获得 饮食，就是至少是鬼道众生的饮食啊、哦，不管是闻的香啦、啊、哈、哦，就点香的香，不管是用什么用香的还是怎样的哈、哦，至少它是可以有受用的。那只有五彩跟少彩鬼才是真正的恶鬼，因为他可能没办法得到，或者是身体体弱了、哦、看到这个好吃的、啊、没办法吃，吃不下去没办法吃、哦、所以他大部分没办法受用、哦、所以这个入畜恶鬼大概或许就指这一类的，像五彩或少彩鬼的这一类的、哦、所以我们说在佛教的这种阿毗达摩论点上面看到所谓的祭祀这样仪式、哦、这样的宗教仪式为什么它可以受用，就恶鬼道众生可以受用的因的原因呢、啊？绝对不是只是别人他的家人听他这么做他就可以受用，他自身必须有一些因缘的、哦、那其中有一个是说到他过去其实有布施的因缘，有布施的佛报，但是呢他在布施的时候他不清净，所以他有障碍，他没办法直接受用，但是因为家人帮他做祭祀，他心生随喜心，所以他这种所谓的障碍，过去业的障碍就消除了。那第一，另外一种情况是他身体羸弱，没办法跟这些所谓有能力的恶鬼、哦、抵抗，所以家人为他做祭祀，让他可以身强体壮，就可以不怕这些所谓的大力鬼神、哦、所以他就可以受用了、哦、所以他有列了很多种说明跟情况，这个都是比较符合佛教的这种道理，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自作自受了。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就是当生我们就是尽量去行善修布施也好，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将来在遭遇困难的时候，虽然是痛苦的了，你有一些善的因缘，所以这很难说。好，接着看到瓜福五，瓜福五这边讲就是其他恶鬼道的众生，这个、哦、可能我们觉得它是天、哦、但是实际上它可以把它总说来说是属于所谓的鬼神或是鬼道众生、哦、好，第一个要先强调的，这也是我们理解佛法要一个很必须 要清楚的，就是在讲义第十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有提到，从六道轮回来说，鬼不一定是从人道投生的、哦、鬼道众生不见得是人道投生的，也就是我们中国华人所认为的所谓人死为鬼这个观念，它不一定是正确，它应该是不正确的啦、哦、所以它有可能从其他道的地狱道众生再投生为鬼道众生，或者是从天道的众生投生为鬼道众生、哦、好，接着我们再看到下面、哦、跟天象有关系的，就民间的信仰上面就有跟风雨雷电嘛，所以有可能早期，如果是更早期啊，这个文化不高的时候，就我们就哎有风就会祭拜风神，有雨就祭拜雨神、雷神等等啊。那跟地有关的就是山河地灵谷，那这个谷其实是一种三棵的树木了。好，接着看到第十一页，有高级的被称为天神，被称为天神，那到底是算他可能住在所谓的天啊、哦、但是实际上他或许不是真的是天神的那种概念、哦、所以我们上一次有提到靠近我们欲界六天、哦、靠近我们这个人间的叫什么地居天，靠近我们人间的其实有两天，四大天王天、四大王众天，还有什么刀立天，这个里面的天众、哦、我们等一下要给大家看导师的说明、哦、其实它不见得就是我们认为的天神、哦、它有可能是有福报的鬼道众生或畜生、哦哦、所以这边有提到嘛、哦、有高级被称为天的，也有极低贱的、哦、那这些名称就有所谓的夜叉、罗刹，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夜叉跟罗刹是不一样的。好，钱达伯、吉那罗、鸠盘陀、毗舍遮、富善那、富丹那，这个我上次是念富善那，然后但是后来查了一下这个有对照的梵音， 它应该是富丹那哈，好，加扎富丹那等。我们先看一下导师有解释的是下面这几个啦，好，夜叉是什么？手执金刚杵的，其实这个蛮重要的啦，第四其实算夜叉，第四天，就是第二天，刀立天主，第四天主，第四天。好，罗刹有分男女，男的是非常的残暴，女的是用色去引诱人到致死，导致死亡。那前达婆或前踏婆是好音乐的，紧那罗是头上有角，鸠班陀是形状像冬瓜，那以吃人的精气为生，维持他的生命。那在注脚三十五，在注脚三十五看一下瓜符二，这个有提到众生当中有三类特别爱好音乐。我们刚刚有提到是什么？前他婆、紧那罗也是啊，所以这边有提到紧那罗、前他婆，还有摩诃罗伽。摩诃罗伽是这个所谓的大蟒蛇、大蟒蛇了哈。所以这三类都属于跟音乐有关系的哈。好，瓜符一是佛在人间。好，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些鬼畜天，好，所以它是虽然是属于天，就是四大天王，我们说天龙八部嘛，天龙八部就是四大天王所统理的，是第一天嘛，欲界第一天。那其实它包含了很多是鬼道众生跟畜生道众生，但是它是有福报，好，所以它是鬼畜天，好，但是都有表法的神意，像钱达婆是恋爱的爱神，会弹琵琶作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边导师没有解释的大概有几个了，像什么这个毗舍遮，毗舍遮还有这个富丹那，还有加扎富丹那，这个后来我查了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在翻译名义集，他这边有提到这个富丹那就是这个臭恶鬼，所以他是属于恶鬼道众生，但是他可能比较这臭是什么意思，这不知道是怎样的概念，还是喜欢臭还是怎样，这个也没有很清楚，就是就有点像我们说蛇类众生，蛇类啊，蛇啊，有一类的蛇是臭奇木嘛，台语叫臭奇木，就是它本身会排臭气，或本身也有点臭哦。那这一类的众生，它主热病哦，所以它可能会散播一些，我们说这个生病嘛，生病有这个热的感冒或者冷的感冒哈，冷呐哈。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叫富丹呐，不叫富山呐？因为下面这里有加扎富丹那，这个一样看起来就是恶鬼道众生，但是这么奇臭，所以它下面这边有注脚，我把它贴过来好了，就是这是大正藏的这个注脚，它这边注的就是这一个，因为对照它的话就是这一个加扎，它是什么卡塔嘛，对照这个卡塔普坦纳这个，所以这个塔，所以它比较是 TA 啦普坦纳，所以这个这两个就算恶鬼道众生啦，富丹纳加扎富丹纳。好，下面有提到这个鸠盘茶，那我们这边是鸠盘陀，其实都是翻它的音啦，那这边就有提到这个是像形象冬瓜哈，那这个我不太确定了哈，就因为他描述嘛哈，此神啊，这应该是鬼神啊，鬼啦哈，此神音如冬瓜，这个音就是那个怎么说，就是有点像那个下腹部，就一般说这种生殖器啊，它下面很大，所以它走路的时候把它放在肩上，那坐的时候就把它坐在上面了哈。这不太清楚啊，不过他这边是这么形容了哈。 好，地下面是什么？毗舍舌。好，那这个毗舍舌，我们这边老师这边是用那个毗舍遮。好，那我看这一个毗舍遮。好，那这边是说它是淡精气啊，淡人跟五谷的精气，到底是什么意思？这边都是阴啊。好，那对照就这个啊，毗舍遮这个，好，毗舍遮。那如果是鸠盘茶或鸠盘土，就是这个啊，库班达，好，这个字。好，我们接着看一下十二页的注脚37啊，这个就是要说明这个天龙八部。那我们先看一下本文好了，十二页的本文。十二页的本文这边刚有列出了那么多，列出就这一类的鬼，就是上面列的这些夜叉、罗刹、钱达婆这些等等。我们接着看十二页本文第一行，这一类的鬼泛称鬼神，通称高级的称为天，像这个四大王众天、刀立天，有些是鬼又天，天又鬼，也有畜生是天，像龙，天龙八部龙嘛，加柔裸就是金翅鸟啦，加柔裸是金翅鸟。那摩诃罗伽就大蛇或大蟒蛇。那这一类有善的就信受佛法护持三宝，恶的要害人障碍佛法，所以佛法当中有降伏这些鬼神的传说。那这一类鬼神跟我们一般说的魑魅魍魉，这些所谓的雷神等等，河伯呢就是传说中的河神的相似，所以跟一般我们认为人死为鬼不一样，他不见得是为鬼啦，但是鬼道，所以看起来他应该是包含在就靠近我们人间的叫地居天嘛，四天王天、刀立天，它其实有很多都是虽然是天，但是它其实也算是鬼，鬼道众生。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37，先看刮符一的刮符一华语集第二册，这边先提到说护持佛法大神是大梵天，大梵天没问题，因为他在色界初三天啊，所以他基本上天人没问题啊。好，第二个是第四就是这两个就是请佛说法的，请佛开始转法轮的是这个大梵天嘛，那之后一直常在回到人家请佛说法的就第四啊，还有这个四大王众天。好，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对照一下下面的梵字，所以可以对得出来了。Chatur 就是四嘛 ，Chatur，Maha 就大嘛 ，Rajakaika 这个 ，Rajakaika 这个就是王众天，天就 Deva 了，所以这个对起来也可以，就帮助理解。好，下面要看的是这个了。四王天的天主，东方一般叫慈国，他的天主叫提头赖刹，那当然这个也是翻音 Dritala Stara 提头赖刹，他是钱达婆、犍达婆、钱达婆。那一般说的钱达婆是什么？甘达钱达婆、犍达婆、犍达婆啦，甘达瓦，就是刚前面有提到那个喜欢音声好音乐的这个乐神，所以他本身也是个喜欢音乐的了。南方叫增长天，他的天主叫毗罗勒刹。它是龙，它是龙，是 Naga 就是龙。 其实这个龙哦，不是我们中国那种龙的概念，因为在印度的龙，你像那个佛，不是在有些佛传哦，尤其是这个泰国，泰国的佛像释迦牟尼佛，它上面佛座上面会有那个很大的那个眼镜蛇，有没有？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有的是五个头的，因为它下雨嘛，它就盖在佛的这个上面，然后帮它遮阳遮雨的哈。所以那个 Naga 在印度这个字 Naga 啦哈，但我们中文把它翻作龙，可是你对回去梵文，其实 Naga 就是蛇的意思，就大蟒蛇。好，西方是广目啊，广目天哈，它的天王叫毗卢波刹哈，是鸠盘土，有没有？鸠盘土是这一个，我们鸠盘土也是前面那个什么形状像冬瓜的这一个了哈，淡金奇。所以这四大天王其实，怎么说，那是算是有无报的轨道的众生也有哈。好，北方是多闻天，天主是毗沙门，叫他实际是夜叉。第四天其实也是夜叉来的，就是第二天的天主哈，刀立天主，他其实是也是夜叉了。所以他这边导师才说嘛，有些是泛称鬼神，有的高级称为天，但是有些是鬼又天，天又鬼的哈。好，所以那四大天王的四大王的眷属，当然也是乾他婆、夜叉等哈。那除了这个四大天王的眷属，还有统领的就八部龙之外，还有所谓的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紧那罗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个头上长角哈，摩诃罗迦就是个大蟒蛇啊，毗舍遮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喜欢吃人机器的哈，还有毗利多，还有这个富丹那哈、普丹那等，所以大概是这样了。我就画一个简单的这个哈，东西南北这样子，所以他们大概就是导师说的了哈。虽然称为高级是天，但其实他会比较是有福报的鬼道众生或畜生道众生啊，好，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瓜福二哈，这边也是一样，在初级大乘佛教之前开展。从阿含律典以来，佛法受到天龙八部的护法。那八部，天是天魔梵的天，梵当然是说大梵天嘛，魔就是第六欲界第六天的、天魔梵的天，主要是第四跟四王天，就靠近我们人间的了哈。好，那这个差不多，我们接着下面有提到，八部是低级的天神，也是高级的鬼跟畜生。好，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个有些是属于龙的，有些是属于这个夜叉，乾达婆就是月神嘛，紧那罗的哈、这些啊，就是也一样是月神，但是他头上有角的。好，所以高级的鬼畜生神力与享受跟地居天一样，所以导师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跟天一样是地居天啊。好，所以这个广义的一般称为天啊，但实际上应该是属于高级的鬼或者是畜生啊，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理解。好，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十二页啊，本文十二页在科判瓜佛的大写六这边。好，这边有说到佛教传说的鬼神哦，是受到中国人的关心哦。哦，是人死为鬼哦，在地狱中的鬼，就一般人啊哈，那一般理解佛法讲到这个鬼，他就把它理解跟中国文化一样哦，人死为鬼的哦，地狱道的鬼。好，所以呢，因此呢，在佛法流传上面呢、在汉传佛教的这个教化地区，受到这个儒家慎终追远的孝道思想， 所以这个子孙后代子孙呢都会关心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我们会直接把它联想成他们就是投身恶鬼道，所以希望去救济嘛。那一的这样的仪式呢可以来抚慰这个在世的这个所谓的孝子贤孙们，所以这边就是佛教的文献上面就会符合这些人的期待，所以就有这些所谓的法门流传出来。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写这个超荐的法会的时候，超荐牌位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的心态？如果真的是从佛教的这所谓的轮回，或是这种所谓的生死或者业报观来说的话，就等一下后面也会说到，就说我们写这些啊，我们可能是你把它当作是你追思你的亲人，我个人会觉得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就觉得他们就是在那边受苦，所以你要去帮忙他们，那我们就会提出一个疑问，难道这他们死了就一定是投生到恶鬼道吗？如果不是恶鬼道的话，畜生道众生他可以救度的情况几乎是很少的啦，就像我们十三页老师有提到嘛，这个地藏菩萨所依地藏法门，他所有就是弘扬地藏法门的文献啊，在经典上面其实我们比较熟知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实际上不只有这一部经啊，那地藏菩萨他的法门的殊胜呢，不是只是在救度这个所谓的地狱道的受苦众生，他应该是怎么去避免让众生避免造这个重的恶业堕到地狱受苦，就一般我们说什么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是要先预防先避免去造重的恶业，而不是说你造了之后他专门去地狱去救你，所以可是我们一般会受到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导师在那个慧智讲堂也是借由这个七月的这个盂兰盆报恩法会，他讲了这个地藏菩萨之圣德及其法门，这篇文章这个其实我们后来在推广导师的思想有那个所谓的福慧随身书啊，就小本的小册子，现在应该有16本，就是将导师的著作章当中比较简短比较重要的把它抽出来，单行的就是随身嘛，就是小本的很小本的，其实这一本也有啦，地藏菩萨之圣德及其法门，所以他那里就讲得很清楚了，就地藏菩萨的或者地藏法门它有很多的要点，只有其中一项是救度地狱的，大多的情况应该是要怎么去避免众生造恶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都是想要都会想说他们就是在地狱道受苦，他们就是投生到恶鬼道，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写这个超荐牌位的时候，我们要去想一下我们这个样的行为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啦，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行为的观念是什么，既然我们是佛教徒，既然我们理解佛法的道理的话，我们就要去想我们做这个行为的这个意义何在，目的何在，所以我们要去想一下。好，先看下面，所以刚刚有提到嘛，人死为鬼又符合儒家慎终追远这种孝道思想，所以佛教当中就有一些文献就来可以来抚慰这个在世的子孙们。先说到的就第一部经，在12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提到，从这个西晋当时候诗意呢，就是不知道是谁翻译的了，就西晋的时候就有传在流传这部经呢，叫报恩奉盆经，导师又说在我们汉地呢又把它演化成所谓大圣化的盂兰盆经。好，那经上就提到这穆年尊者，这穆年这个就是那个穆建年尊者，他是神通第一嘛，他的母亲在死后堕恶鬼当中，因为他知道他母亲，这个是盂兰盆经有说到的，那其实在早期文献上面 似乎没有特别强调，所以导师才会又说衍生这个大乘化的盂兰盆经嘛。所以请佛救济，哈、哦，那佛就跟他讲啊、在7月15日生自智啊、哦，这个自智其实就是在节下嘛，节下啦，就是说我们在4月15的时候，农历，因为为什么讲农历，是因为主要是。当时候就是印度那个时候啦，就是我们的农历十五开始，农历的4月15到7月15这段时间，对，刚好可以对照印度他们那一段季节是常下雨的，所以下雨就不容易出波，出外去托钵乞食，所以就有所谓的节下恩趋啊。那在7月15要结束的时候呢，就生自智，就是自己。哦，这边我引用这个老师在《原始佛教圣严之集成》的解释嘛，自智就是在节下安居结束的时候就解下啊、哦，一个是节，刚开始要解啊、哦，就像我们结缘的那个结哈、哦，结婚的那个结啦，那结束之后就解嘛哈、哦，所以解下的时候呢，同住的比丘呢互相。做善意的忠告，就是互相说：“哎，我在这3个月当中有没有什么过失？那有的话，请你，好像善心嘛，就是你不是你，我们说举罪就说别人的过失，一定要发慈悲心的，就是你的出发点是为了团体，为了他好的哦，你不能说你故意要找他的错误哦，所以就是请对方提出我个人的过失，那如果是有的话，如实的话，我就。”忏悔，所以当时候的忏悔叫做法忏呐，啊，就是我们可能所犯的过失有轻有重，轻到重，你的对象可能要对一个人、对3个人、对20个人，乃至对全体的僧团做忏悔。忏悔就是说出过失，请求对方原谅。那忏悔过后呢，就恢复清净。所谓的清净，就恢复一个合格的出家啊，比丘身份呐，啊，哦。所以这个忏悔跟我们现在这个什么往昔所造诸恶业这种所谓哎忏这个过去的这个不太一样的意思啊，忏悔的意义也不太一样。所以这边的自智就是自己哈，请求大家来说出我个人的过失啊。那如果有过失，我们就忏悔，忏悔就恢复清净。所以他这边就提到这个7月15生自智日，或者是佛欢喜日，因为。佛弟子就安心哦，在这个3个月精进修行嘛，哦，可能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子而成圣解脱的也有哦，所以当天是佛的欢喜日，哦，就是发心来供养出家人，哦，所以这个就讲的比较多了哦，哦，他不是刚开始是要帮他的过去哦，今生母亲往生堕恶鬼道哈，哦，本来是这样嘛，但是他这个仪式可以帮助的是什么？使7世的父母、6亲的眷属都可以离三途，就离掉这个三恶道的痛苦。这个我们就要好好想一下哦。如果你用这个阿毗达摩，像我们讲那个大毗婆沙论这个例子来说的话，这个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可以解除痛苦？难道只是单纯的供养出家人，他就可以？哎，他不是极有今生的？你看他讲的是7世父母哦。还有什么六亲眷属都可以哦，那这个其实就经文上面，经文我们是附在这个注脚38了哈、哦。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行好好看一下。这个应该蛮大家应该有听过了啊、哦。这个我们现在台湾的佛教这个供佛斋僧这个活动是非常的非常殊胜啊，应该非常的多啊。哦，北中南，像今年还有在花莲的也有，哎，不是，好像宜兰也有举办的哦，台东之前也好像也有，所以这个是几乎可以说全台湾都有在举办这个啊，当然都会念这个《佛说盂兰盆经》啊，《佛说报盂兰盆经》哦。那这边是先引用这个过，就是刚说到的哈、哦，就是在西晋不知道是谁翻译的哈、哦，但是有那个《佛说盂兰盆经》的哈。哦那内容上就是跟这边是差不多，就是这个内容啦、啊。所以他7世父母哦，可以帮助他们离苦得乐。 好，接着看到本文十三页，好，这边第一行，好，这个导师说，这个文献上面是有印度习俗的成分哦，但到了这个汉地中国，大大发展起来，流行的哈，就有流传出所谓木莲救母的故事，那演变成著名的木莲戏啊，这演戏都会演这个了哈。好，那我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